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见证是有关我妈妈的癌症蒙神保守的一个见证。那大概是在十几年前，我当时还在神学院念书，有一天下午就接到我家人的电话，我妹妹就告诉我说医院来消息说怀疑我妈妈可能是肠癌。当时家人说医院几乎很确定了，所以我心里就是非常的惊恐。那天坐车从神学院回家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父亲几年前过世的画面就重现哈，然后就很强有力的哈，这个在我的脑海里面就一直这样袭击来。印象中我的心里面哦，就好像波浪翻腾哦，没有办法平静。那天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晚上因为是周末，我们有青年人的聚会哈，那我就去教会聚会。那天晚上是分享圣乐，有一个讲员他就分享了一首诗歌哦，是照着圣经约翰福音哦16章里面啊谱成的一首歌。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离世之前哦对门徒说的这一句话，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节经文其实我很熟，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在那个节骨眼哦，那句经文那首诗歌非常强而有力的哈，就进到我心里来，感觉就好像我里面的那个海哦，那种狂风暴雨就被神那句话整个就平静下来，非常非常的平安。那天晚上我可以睡着，我说主这实在是神迹哈，照我的理解我绝对睡不着。另外一个就是我信主也有一段年日，可是那一天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做祷告，所以我就祷告神，我说圣灵是帮我们祈祷的神哈，教我们如何祷告的神，我说请你带我祷告。那我觉得圣灵带我做了一个很完全的祷告，我跟神说，我说神，我知道这个生命在于你哈，生命主权也在于你，但是一方面我觉得圣灵也教导我说，主，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哈，我在你的面前不是因着我有权利，而是因着你的怜悯哈跟你的慈爱，我说求你保全我妈妈的生命，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让她走，虽然我知道天家很好。我那天做完祷告很平安，那接下来的过程也非常非常的蒙神的恩典。我妈妈回来之后，医院切片检查确定的是癌之后，礼拜二下午她确定，她就跟我们说礼拜五我们排你开刀，因为这是重大疾病，尽快。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当时神透过一个姐妹，她是学医的，她就跟我提说这个刀很大哈，她说你要不要把你妈妈送到好一点的医院，而不要在这个地方医院开。那我当时心里就很愁烦，我想说我实在没有什么人脉，我没有什么能力，我不知道怎么样把我妈妈送到大医院，那样紧急的状况大医院通常是不会有床位的。那很奇妙，神在那当中一关一关一关的开路。我当时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一个姐妹，她的教会里面她认识一些医生，那个姐妹说我也不敢保证我能够联络到医生。几个小时之后她立刻回电话给我，她就说，哎呦，你赶快把你妈妈从那个医院转到非常好的一级教学医院去，她说有一个床位空出来。后来他跟我说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平常他根本联络不到他们教会的医生。我就发现神就一关一关的开门，我们家人当时都还在犹豫说你这样子转个院哈，会不会耽误妈妈开刀的时间。那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医院显然比原来这个医院好，我们就送嘛，我们拜三送去这个医院哦。他就一连串做所有的这个检查哦，后来帮我妈妈安排在礼拜四开刀，原来的医院他还排我的妈妈在礼拜五。我就看见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路这样子一直开，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见神的手，但是我们里面这个信心还是小，还在提心吊胆说，这个开完刀哈，这个癌症不知道第几期，因为我妈妈又拖了一段时间，所以当时心里面也提心吊胆说，如果母亲的癌症已经扩散了呢，哈。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然后我神学院的同学为我妈妈进食祷告。那我觉得真的是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这样子走过来，那非常感谢神。后来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说，我母亲是第二期，而且医生说我母亲是直肠癌哈。这个直肠的癌，如果癌长的地方哈，再往下走一点的话，我母亲很可能以后终身要用人工肛门。但是他说，你妈妈长的那个地方哈，我们直接切掉就好了，以后不会影响她的生活。然后开完刀之后，也不需要再做其他的这种化学治疗或者是放射线治疗。所以我在这一路看见神是那一位掌管外面环境哈，让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然后也深深的经历到神是那位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哈赐平安的神。
李弟兄是音乐家，十多岁就开始学钢琴，古典钢琴也考了十级。信主后，为了能够在教会很好的司琴，又转战即兴钢琴伴奏。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伴奏雄壮有力。对于一些很有力量的歌曲，他伴奏时可以说是大家唱得非常痛快，让人很是得释放。可是有一些稍微抒情的歌曲，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用力。直到一天晚上听了他的故事，在以往的祷告会上，来了一位小提琴手，说是要与他合作一曲，可是怎么也合得不好。他抱歉并小声地说，不好意思，我今晚耳朵疼得厉害，对小提琴声和钢琴声就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紧接着，他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我耳痛已经10多年了，一直在治疗。看了很多医生，他们也表示没有实际的办法。有时候疼得非常厉害，就像有人用针从我的整个脑袋穿过一样。之后，就对声音不敏感，像聋了一样。要知道，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听力是何等的重要。我接电话都是要把手机外音打开，音量调最大，并挤压着耳朵听，但这又会让我很不舒服。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话，别人都觉得我太大声了，像是吵架一样，很不舒服。哇，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问题，怪不得他弹琴总是那么重，说话就像蜜蜂的嗡嗡声那样小。原来是好让自己听清琴声，和让别人感觉到不被冒犯和误会。圣经在约翰福音5章里记载了一个病了38年之久的人被主耶稣医治的故事。于是大家提议为李弟兄祷告，我们让他坐在当中，大家围着他为他按手祷告，求主医治他。 一个多月后，他做见证说，他最近几乎耳朵都没有弹过了，而且听音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大家欢呼鼓掌，归荣耀给神。大家也唱道，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也求神继续医治李弟兄，完全的让他得医治，大大的使用李弟兄的天赋，让这天赋成为他人生路上的祝福，也成为教会的祝福。
我主我王，你不舒服，我去告诉皇后娘娘好吗？
好，你去告诉她。
是，我立刻去。
我主我王，您从来不生病的，今天怎么了？哎呀，哪里痛？哪儿不舒服？你快告诉我。
是啊。在颈子后面好痛啊，
等我仔细看看。哎，你把灯拿过来。
是娘娘。
哎，哎呦，
这样可以吗？
啊，我看，哎，像是一个很大的疮，通常不大要紧的，它自己会好，等它破了口出了脓就不会疼了。
哎呦，哎呦，怎么痛得这么厉害啊？怕不是个疮，我的头痛得快炸了，
让我摸摸你的头。
哦，
在发高烧，我去通知宫廷御医来看看啊。大夫，陛下在这边，请进。我提灯为你照亮，他的疮在颈子后面。
这个跟一般的疮不同。是个恶性疔疮，又红又肿，他生的部位很不好，太靠近脑跟脊髓了。
可以割破吗？那样是不是会减轻些疼痛呢？
肿得太大了，不好割破，免得病毒侵入他的血液里去。只好等等看，我明天再来。
陛下，娘娘，先知以赛亚求见。
好，叫他进来。
是。
正是需要见神人的时候。神人请，请进。这些年来，你一直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多谢光临。
哎呦，我病得厉害，会不会好的？
西西家，我带来的是凶讯。耶和华差我告诉你，快留下遗嘱给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
什么？不可以！
我们的生命全在上帝手中。现在我走了。
西西家在病床上，转脸向墙壁祷告上帝：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主啊，我不要死，求你让我活。
先知还未到王宫中院，耶和华就又对他说，
回去告诉我民的君王西西家说，你祖大卫的上帝耶和华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天，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你15年的寿数。还为我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城。
先知对西西家说完这好信息之后，就叫他把无花果饼贴在窗上。
神人，3天后我能去圣殿，会有什么兆头显示呢？
你要耶和华叫日影向前进10度，或向后退10度呢？
进10度容易，我愿意日影向后倒退10度。
以赛亚祷告后，上帝就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后退了10度。正如上帝应许的，王第3天就全好了，去圣殿祷告。巴比伦的天文家看到日影倒退10度的空前怪事，大为惊奇，直到听说那是上帝行神迹医治犹大王病的预兆，巴比伦王就派特使向西西家送礼并祝贺，想更加了解这位伟大的上帝。
巴比伦王的特使到了王宫。
伊利亚敬，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知道，陛下。他们带来巴比伦国王比罗达巴拉旦的书信和礼物，因他得知陛下因神迹而康复，很想更认识我们和我们的上帝。
领他们来见我，等正式会见后，引他们去王宫贵宾室，以国宴款待他们。等休息一夜后，明天我将亲自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带他们参观王宫和京城耶路撒冷。
可惜第二天，西西家王并没有心存谦卑地介绍上帝的伟大和神迹大能，他反倒心存虚荣和骄傲，向外国客人大大展示他库房中的金银、香料、宝贵的膏油和军械库的精良武器，并把他所有的财宝、他国中和宫中的一切好东西全给他们看了。使节们回去后，就向巴比伦王报告犹大小国的一切财富和宝藏。
报告西西家陛下，先知以赛亚要见您，
请他立刻进来。
那些离开王宫的人说了什么？他们来自何处？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
他们在你宫中看了些什么？
我家所有的和一切财宝，他们全都看见了。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所有的，并你列祖积存至今日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你众子中也有些被掳往巴比伦王宫当太监。
我知道耶和华的话甚好。
我走了。
西西家王听了先知的话，一个人坐在那儿深思，并且自言自语，
我所行的只高抬自己，没有荣耀上帝，骄傲虚荣迷住了我，高抬自己是我致命的罪。耶和华给我的判决
是公正的，他的判断都是公正的。至少这些祸患在我有生之年不会临到我。主啊，饶恕我骄傲的罪，我怎么会大意到没有向巴比伦的外宾诉说你在我身上所行的神迹呢？现在他们已经走了，我的机会也过去了。主啊，靠着你的帮助，从今以后我要谦卑的与你同行。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 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住在美国的杰西原本是个活跃的职业妇女兼家庭主妇，每天风风火火地过日子。没想到渐冻症悄悄地盯上了她，一点一点剥夺了她生活的能力。在惊恐焦虑中，慈爱的神借着经文不断地赐给她面对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听听杰西的故事。
三年前，我像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 每天都赚不停。我在一家日商公司当财务分析，工作忙碌又富挑战性。上班时我全心投入冲刺，回到家我马上卷起衣袖做饭带孩子。除此之外，我一星期上4次健身房，周末又查经上教会，参加唱诗班，也带我儿子去中文学校上课，还有定期安排全家去度假，生活紧凑丰富。当时我的婚姻关系紧绷，我老公脾气不太好，有时不是很容易相处。他有些小病痛，发作的时候火气特别大，说话口不择言，伤透我的心。我心里想，等儿子上大学，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和这样的人继续生活，到时候他又老又病，脾气又暴躁，我恐怕是伺候不了他的。天有不测风云，怎么也没想到我却比他先倒下。一向健康的我发觉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我的手指会抽筋，也会卡住伸不直，大拇指无力，以为是板机指或手机症候群，但都不是。一年内我的右手慢慢的不能写字、打字、拿东西，手臂肌肉也开始萎缩。我从骨科、神经科到神经肌肉科，又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验血、MRI 都照到脑部了，医生说找不出病因，最后提出是渐冻人的可能性。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住了，怎么可能？隔天一早，我在厨房准备早餐，听到厕所里传出哭声，我走近，确认是我老公躲在厕所里哭。天哪，我老公耶，那个骂我、伤我，我以为毫不在乎我的老公，竟然为我在哭泣。老公对我说 ：“Jessie，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我会一直照顾你到最后一天。这是当初我们结婚时我对你许下的诺言。”我听了心里很感动。之前我们吵架，我还考虑过要丢下他，没想到现在我病了，他却对我这样的忠贞不移。当时的我还是抱着一丝不是渐冻人的希望，我要等3个月才能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段时间主日学的老师和姐妹们都非常的关心我，查经班的姐妹是我的支柱，全教会的人，甚至我不认识的人都在为我祷告。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的爱。到有权威性的Mayo Clinic检查之后，医生还是无法确诊，他认为也有可能是免疫系统的疾病，症状和渐冻人非常像。 而渐冻人是没有药可以医治的，可以使用的药物只能减缓症状恶化。走出办公室，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掉出来，我老公在一旁安慰我。这时我的主日学老师传了一段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以赛亚书41:10，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段经文给了我力量继续往下走，因为神应许他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与我同在。接下来我开始尝试免疫蛋白注射的疗法。如果我的问题是来自免疫系统，这个疗法应该会有效。我打了又打，半年多过去了，病情没有恶化，但也没有进步，我心里的恐惧逐渐增加。这时候，神透过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不断给我勇气。哥林多后书12:9，他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渴求神的能力和恩典在我身上彰显。我向来是个独立好强的人，软弱这两个字过去很少和我沾上边。我出身贫苦，在渔村长大，因为是养女，从小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18岁高三毕业后，我就到台北打拼，一个人兼两份工作，从来没有再跟家里拿过钱。25岁到美国念书，也是自食其力，一直读到研究所，都是靠自己打工赚取学费。之后在工作上的升迁，也是靠我苦干实干。基本上，这辈子我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而且，只要我努力，目标都会达到。这场病却让我翻了个大跟斗，不管我怎么打针吃药，努力做复健，我都没办法掌控它。不知不觉中，肌肉萎缩从右手蔓延到我的左手，再到我的肩膀，我的双手抬不起来，不但不能再做饭，连吃饭都有点辛苦。老公二话不说挑起了所有的家事，过去不做饭的他，现在一步一步学做饭。我的生活琐事也越来越依靠他，穿衣脱衣刷牙洗澡用手机都需要他在旁边帮忙。我的肌肉会在全身各处不自主地跳动，好像我的身体里住了一个怪兽，正在一口一口吃掉我的肌肉，而我只能坐以待毙，没有反抗的能力。我说话速度变慢，声音变小，我不但不能再去健身房，也因为体力差，去不了长时班。生活中 我必须放弃的越来越多，我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开始怀疑，开始疑问，开始生气。祷告时甚至试着想跟神交换给我不一样的病，或许就不会这么辛苦，这么需要依赖人。我问神，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神迹？圣经里有那么多耶稣给人治病的奇迹，我也听过好多见证，有些人得绝症被神医治好，甚至有的从死里复活，但是为什么神迹没有降在我的身上？是我做了什么大错特错的事情？我也不算是什么大恶人，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辛苦？我明白得这个病是神的计划，而这计划是我不喜欢的，我受到很大的限制，又失去很多我以前喜欢的事情。我知道我需要顺服神的安排，但说实在的，真的很难很难。我向神哭诉。一天在祷告中，圣灵让我领悟到神已经给我很大的恩典了。大多数的渐冻人病患在2年前确诊，很多都已经离开人间了，而神给我恩典，他给了我时间，让我的病没有恶化得很快。我需要感恩神的恩典，也显现在我们的婚姻中。过去那个老气我伤我的老公，现在是如此任劳任怨地帮助我，照顾我，不断地鼓励我。他用行动表明了他对我的爱，我很感恩。经过了1年的免疫蛋白注射治疗，我的症状持续恶化，医生最后确认了我的病是渐冻人。神给了我很多时间来接受最坏的消息，所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不觉得恐惧，而是欣然接受面对。一般人都恐惧死亡，而耶稣已经战胜死亡，帮我们赎掉所有的罪过，让我们也能得永生。我知道我们将来是往哪里去，这个恐惧就不存在了。就像经文告诉我的，诗篇27:1，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救恩，我还怕什么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我还畏惧什么呢？我不害怕，我只会更珍惜剩下的时间。昨天我老公帮我换衣服的时候，他说，你先上了天堂，记得在天堂的门口等我。我回答他，好的，我一定等你来，我会永远记得我们的约定，我们的婚约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会是永远永远在一起的婚约。感谢主，我要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我要向他歌唱，歌颂他，讲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诗篇105:1。 第一节。
谢谢杰西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11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 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神医治人心灵的创伤，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最近这几年在教会，我亲眼看见苦命人带给大家最多的欢笑，残疾人释放了正常人内心的痛苦，抑郁的病患成了最开心又最有爱心的人。这些奇迹的发生都是因为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在世界上治病赶鬼的事迹，以前我是在圣经里读到的，现在是在这几位见证人的生活里亲眼目睹的。耶稣不但显示神能医治人体的病痛，也能医治人心灵的创伤。在今天这个充满天然与人为灾害的世代，耶稣实在是人类的希望与力量。神第一次传达他能够医治人病痛的好消息，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到了玛拿，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那里的水苦。摩西呼求造物主神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可以喝了。接着神就在玛拿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听众朋友，神是医治人的神，神也是永生神。他通过摩西说的医治不限于那一个世代的人。40年之后，神又对摩西说，我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与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段神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预言，预言当中所指的那位先知就是耶和华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也是神赐给人类的救主。耶稣不但把神的真理传给世人，还身体力行，遵行神的一切真理，做了完全人的模范。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耶稣还为世人赎罪，为人的罪承担后果，替人受刑罚和死亡。耶稣受难与死亡的时候，人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神能够借着耶稣的死，叫已死的爱心复生，叫已死的良心恢复悔改。神能够借着耶稣的刑罚，叫受创伤的心灵得到医治，叫软弱的人敢为行义受逼迫。正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所说，因耶稣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耶稣知道神的大能，人不能测度，神要借着他完成的事，人类也无法想象。所以耶稣说，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之后，就会吸引万人来归我，叫一切信我的都得永生。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跟随他们不曾见过的耶稣呢？因为信，他们接受了耶稣的恩典与真理。神的恩典能医治人心灵的创伤，恢复人悔改爱人的能力，而神的真理能清除罪恶，叫行道的人得永生。人生不论过去有多么苦，都可以因为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重新有平安喜乐。就像玛拿的苦水因着那棵树就变甜了一样。这就是最近这几年我在教会里面见到的那几位心灵得到神医治的见证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自己命苦，不断受到别人的欺负伤害，请您不要自暴自弃，也不要害怕。我邀请您信耶稣，耶稣是医治人心灵创伤的神，耶稣是人类的救主，是我们的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有时候圣经真的很难懂。圣经是创造宇宙之神的话，所以里面有一些难懂的话是理所当然的。圣经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为要照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句话在申命记第29:29。圣经的内容大部分我们都能看懂理解明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遵守我们所明白的那一部分呢？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Living in a world so torn by Satan's masquerading, these are broken-hearted people searching for a sign of light. Lord, help me sing the words of praise that touch the tribulating, the words that lift the Savior up and lead the blind to sigh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sight, O Lord, my rock and my redeemer. Drifting through this world in vague and thoughtless indirection, leaves a mind too weak and empty for the battle of the heart. Lord Jesus, fill my mind with all the treasures you have given, the armor you have fitted to deflect the flaming dart. 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be pleasing in your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